啊，父老弟兄姐妹新年好。啊，能不能和你的前后左右讲新年好的同时，你告诉他你叫什么名字，好吗？感谢主哈，我们过去的一年已经过去，新的一年已经开始。跟大家说要新年好，我想每个人都这么说，所以我们也就说了。为什么叫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呢？因为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，我们都说：“天父啊，你怜悯我们。”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父，那就是我们的神。那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？是弟兄姐妹嘛，是不是？我们都是在神的家中，在教会里头，有的时候彼此之间就像个陌生人一样，是不是？对我们周围的人很冷漠。那当我们对别人很冷漠的时候，我们诚实而为我们的父，那实在是一个讽刺，是不是？所以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都认识一些人，让我们晓得神的家，我们是神家中的儿女，教会是神的家，我们在家中一起来敬拜神。就巴不得每次见面的时候，大家点点头、握握手，啊，知道对方的名字，都认识一些弟兄姐妹。我们不但现在相处，弟兄姐妹知道吗？我们将来在神的家中要永永远远的相处，不是千年，不是万年，而千千万万年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。我们感谢主。好，我们今天要跟弟兄姐妹讲的题目是不可少的五件事。啊，哪五件事呢？我想弟兄姐妹都猜得着这五件事是什么。这五件事很多弟兄姐妹很熟悉，也生活当中已经开始操练，那还有些弟兄姐妹还没有操练，所以今天我要就这五件事来提醒我们弟兄姐妹，你已经操练这五件事的，你继续操练，在新的一年当中不要放弃。还没有操练这五件事的弟兄姐妹，你需要操练。你知道一年过去，一年又来，我们每个人都长了一岁，是不是？那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心理的年龄也长了一岁呢？很多人长不大的，你知道是不是？他心理上一直没有端来，是不是这样？有没有有这样的人？那很多人虽然身体长了一岁，心理也长了一岁，可是他的灵性永远不长。你说他哪一年受洗的？他说我十年前，可他仍然是个像个小 baby， 是不是？所以巴不得主在新的一年中引导我们，我们就知道过去的一年，很多弟兄姐妹有很多不平凡的经历。我们在感恩聚会的时候，弟兄姐妹没有上来分享，但是我知道不少弟兄姐妹有不平凡的经历。有的经历是让你很开心的经历，有些经历让你很悲痛，让你很难受，有的让你很灰心。但这些已经在后面了。无论是成功，无论是失败，无论是欢笑，无论是眼泪，都在我们身后了。那前面怎么样的一个路程呢？没有一个人知道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晓得吗？神的孩子他有一个特点，他永远向前看，永远向前看。不是说身后的事情你完全可以忘记，身后发生的事情你一辈子也忘不了。人的这个记忆啊，很神秘，很奇妙。好多东西该记的呢他记不住，好多东西呢该忘记的呢他忘不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但是神教授我们，告诉我们要向前面看。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呢，哈，华人呢有个习惯，常常往后看。你看看我当年多么的辉煌，想到辉煌经历的时候，心中有很多的安慰，是不是？我们的祖先常常夸耀，你看看我们的中国人，看看华人尧舜禹时代多么的辉煌。我们常常向后看，我们希望回复那种尧舜禹的时代，但是那是梦想，不可能。神叫我们往前看。你看看圣经里头，亚伯拉罕是不是往前看往后看？亚伯拉罕没有说我的乌尔家乡曾经有很多的牛，很多的羊，很多的大院。亚伯拉罕是不是这样？没有，亚伯拉罕向前看，上帝的应许之地在那里。亚伯拉罕是这样的一个亚伯拉罕。你看看以色列人呢，他常常想到埃及，要向后看。我们在埃及有韭菜吃啊，有肉吃啊， 埃及人虽然压制我们还不错嘛，还有饭吃，但是神说你不要回到埃及去，要向前看，前面是迦南美地，是不是？你看看整个圣经里头，圣经没有告诉你说将来有一天我们都回到伊甸园当中，有没有这么说？有没有？圣经叫我们看到什么地方？看看什么地方？什么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？所以神始终让我们向前看。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，弟兄姐妹记得不记得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怎么说的？弟兄们，下面一句话是什么？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下面呢努力面前，下面还有一句话什么？向着标杆直跑。跑什么？后面一句话什么？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召我来什么得的奖赏。你看看神的心意是什么？叫你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。这儿讲了三种时态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忘记什么？背后。对背后的事情要忘记。你背后有什么事情？有的事情让你想起来就脸红，有的事情让你想起来你就伤心，有的事情让你想起来你就有种屈辱感，有的事情让你想起来觉得很自豪很自夸。神的意思是说忘记背后，背后可以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缠着你。实际上说努力面前，神没有说面前不要努力，神叫我们努力面前。但是呢很多人努力他缺少另外一个东西，是什么？向着标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新的一年你问你自己，什么是你的标杆？什么是你的标杆？什么是你的标杆？可以这么说，很多的人活在世界上是没有标杆的，没有标杆的。以前我们看个一出戏剧哈，就叫做孤儿等待吧，我忘了这个名字了。讲什么呢？一出戏剧是什么呢？就是舞台上灯光下有一个人就在找，就在怎么找，整个一出剧就一个人在找，找在等待，在等待，结果什么东西没有来。弟兄姐妹，你一生在寻找什么？你有没有一个目标？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，你跟神说，主啊，我有没有目标？我有没有目标？圣经上的目标是耶稣基督，那是我们最终的目标。我们每个人都要像耶稣基督。在新的一年当中也有很多的小目标，这个小目标要跟着大目标向你致，那你就成长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巴不得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记住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人生要有一个标杆，你没有标杆你就迷失了，你跟着水往下淌，你也不知道淌到何方。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标杆的人。那在新的一年当中向什么样的方向努力呢？我知道每个弟兄姐妹有很多心灵的志愿，大概这个志愿呢大概会影响你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。我知道很多人会是这个样子，新年开始的时候，这新的一年我一定要减肥。你知道很多人有这么一个志愿，就是在美国这个节日的时候，每个人平均每个人要增加五磅，还好华人吃的不多。那五磅吃了就后悔，以后要怎么办呢？新年志愿要减肥，但是三个星期以后，四个星期以后，那个志愿就消失了。我们神的孩子，我们在心灵当中有很多的志愿，你可能工作上有个立志，有个打算，有个计划，你的家庭当中可能有个打算，有个计划，但是你在你的生命成长当中，在你的属灵的生命成长当中，你有没有个打算？有没有个计划？一个人他的灵性生命不成长，他永远尝不到跟神关系的一种甘甜。以前我女儿很小的时候，她吃那个牛奶，我尝一尝，实在是没有味道，是不是？有些人就是一个小 baby 就尝了一种小 baby 的食物，觉得哎呀，我也没有什么味道，因为他不长进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巴不得在心灵营当中帮助我们，主啊，我要立个志愿，在你面前我有个计划，让我成为一个成长的人。人的堕落最大的堕落是什么？当然你大脑堕落了， 所以常常用你的智慧做一些歪事，对不对？人的情感堕落了，不该爱的也要爱。人还有一个大的堕落，你的意志堕落了，该行的你不行，该立志的你不立志，你立志了也写不出来，这是我们的堕落。愿主在新的一年，主啊，你刚强我，你更新我，让我灵里刚强起来，让我在心灵当中，主你给我一个志愿，让我成一个蒙你喜悦的人，这是我心灵的标杆，让我更加靠近你一层，这是我的标杆。所以下面我讲的五件事，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在心灵当中成为你祷告的一部分。主啊，愿意在这五件事上你帮助我。如果是五件事当中弟兄姐妹有人已经在做了，我相信大部分人在做了，主在心灵当中帮助我，让我继续这样做下去，让我靠近你。第一件事是什么？我巴不得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天有点安静的时间，每一天有些安静的时间。你知道为什么？神造我们，神爱我们，神愿意我们亲近他。你亲近神是亲近生命的源头，你离开神你就是浪子，你就是亡羊，迷路的羊。让我们亲近神。你知道圣经中有两个人我非常的喜欢，一个是摩西。摩西什么都有了，你知道，过去是王子，后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他是上百万以色列人的元帅和领袖。可是他跟上帝见面以后，他跟上帝没有说，上帝啊，将来你帮助我成为以色列人的统帅，成为以色列人的总统，成为以色列人的皇帝，让我的子子孙孙承继我的产业。摩西没有这样说，摩西怎么说？摩西主啊，我要见你的面。为什么？只有神是永恒，只有神是至尊的，只有神是永不衰残、永不玷污、永不毁灭的。主啊，我要见你的荣耀。他渴望见到神，这是摩西。第二个人我喜欢的是保罗。你知道保罗，保罗一生当中有很多的夸耀，他的出身很高贵，他的学识比当时很多人要高很多倍，道德修养极高。可当他见到天上的异象以后，看到上帝荣耀的时候，他说这些东西啊是粪土。他不说没有价值，价值有限，跟他永恒的荣耀相比，这些东西就像捕风。第三个人在历史当中有一个人，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不是知道他的名字，但没有关系，这个人到现在还影响许许多多人，他叫阿奎拉。他是一个大学教授，他一生研究上帝的道，他的一生出版了很多的著作，他的影响极大。他有一天神怜悯他，他突然看到了一个异象，他就不再写作了，他不写了。他说我所写的东西啊都是道场。而听众也不是说偷懒，一个新主的人不要从事自己的事业，不要有自己的研究，不是。但是你知道你亲近神以后，你知道什么是最宝贵的。阿奎拉说我写的东西都是稻草。当然现在很多人把稻草变成黄金，你知道吗？研究它出书成名。我讲这个是弟兄姐妹，神愿意向我们显现，神愿意亲近我们，也让我们亲近他。说每天有一安静的时间亲近主，神离我们不远，就在我们的身边，在我们的左右，在我们的上下，在我们的心中。你亲近神，神亲近你。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晓得吗，我们的心烦躁不安，心想什么呢？心里就像一只那淘气的穷折腾的从来总不知道疲惫的小狗一样，这个心里面狂躁不安， 这个狗有的时候呢它会咬人，为什么？它不能安静下来。你靠近神的时间是你心灵得安静的时间，就像一个狗一样，它的脖子被拴住了，它不能跑得再远，它不敢去咬人，它没有办法去咬人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讲这样的话，请弟兄姐妹谅解我，如果你觉得很冒犯。有的时候你的身边的人觉得你咄咄别人，张口就伤人，我们的里头啊，就那个小狗啊，没有安息的时间。你靠近神的时候，你的心灵就平稳安静下来。什么时候你离开神，什么时候你的心灵不会平稳安静，里面只是充满着很多的浮躁的东西。这个世界就是浮躁，你们知道的，实在是浮躁。所以每天有点安静的时间在神的面前，让心平稳安静，就像一瓶浑浊的水啊，像一瓶浑浊的水，本来是动来动去的，它里面浑浊不清了。你安静的时候，这浑浊的水就开始沉淀，沉淀以后你就知道这个瓶底下结定的是什么东西。那时候你开始认识自己。很多人一辈子从来都没有回到里面看一看，原来我里头还有这个东西啊。是的，你有这个东西，只是你没有时间安静的心回到你的内心看一看你里面是什么。所以每天有安静的时间，你亲近神，你亲近神的同时，你的心就平稳安静在神的面前，那时候你的心里的本相开始显露出来。主啊，原来我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你怜悯我，你饶恕我。弟兄姐妹，我自己在神的面前我也有这样的经历，什么时候我不安静在神的面前，什么时候我就讲一些很愚蠢的话，什么时候我里面就烦躁不安，我里面就有很多的不服气，我里面就有很多的伤感，我里面有很多的抱怨。但是在神的面前安静下来的时候，就像端过来的孩子躺在母亲的怀中，是美好。我知道大家很忙，有人说我没有时间，弟兄姐妹，讲这样话的人你小心，你是个说谎的人。你一天四五分钟没有吗？一天三十分钟没有吗？不是没有，你缺少坚持，你的意志已经堕落了。求主让我们的意志慢慢恢复起来。主啊，在新的一年你的圣灵在我里头帮助我，让我每天有十五分钟三十分钟，当然你有时间一个小时两个最好，安静在你的面前。你没有这样的时间，弟兄姐妹，你常常里头就会伤人的，会伤人的，是不是？你说你安静怎么安静呢？弟兄姐妹，安静很困难的。我们说话一点不困难，是不是？在家里说话一点不困难，我们教导别人一点不困难，我们指责孩子一点不困难，我们指责丈夫妻子一点不困难，困难是安静，是不是？安静比什么都难啊。古代的一个很大很好的一个圣徒是说，叙利亚的一个圣徒，他在沙漠里面修道，他说啊 The good speech 是什么呢？是言辞。他说 silence 是纯金啊，因为他在神的面前晓得，安静在主的面前，你亲近神，神亲近你，你的心灵安歇在主的面前。那个时候你得智慧，得力量，你知道生活的秩序是什么，怎么样和人相处，你的心柔软下来。现在我们的心像钢板，你知道吗？就像个石头啊，对方一句话打过来，就像个蛋，一个石头打进来，砰就钉回去，家里就是战火开始慢慢升级了，是不是？跟你同事之间也开始升级了。因里头呢安静在神的面前，你的心慢慢柔软下来。哦，一个狮子打进来像棉花一样，没有什么，是不是这样？弟兄姐妹，安静一点时间，因为安静时间我怎么安静啊？教会有读经计划，拿出来读一读，三十分钟啊能读完没有问题的，以为是二十五分钟就读完，要读不懂，读不懂你跳过去嘛，就读那个读懂的那个。你知道做个传道人，我每天也读，跟着教会读经计划读，当然我仅仅读这几章是不够的每天，但是我也去读。为什么？操练自己。 Disciple 是什么吗？做主门徒是 discipline 跟 disciple 之间这个拉丁文的词根是一样，也操练自己。因为你的心是懒惰的，你的心是不愿意靠近神的，你的心对上帝的话语没有兴趣的。我宁愿读一个花边新闻，我也不读这个，是不是？你的心需要被操练，你安静在神的面前，每天让神的话语来喂养你，你就变成一个不同的人。 那不但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安静的时间，有些经文你需要背一背，像我们今天的经文，大家背一背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我把你的言语当那食物吃了。为什么？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。下面一句话，因为我是成为你名下的人，我是成为神名下的人。我没有上帝的话语，我不大像上帝的孩子。当你读到这样话语的时候，你背诵这样话语的时候，你揣摩你思想，为什么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呢？为什么讲这样的话？耶和华是无始无终、自有永有的神，万军之神，意思就是说他掌管万有的神。他的言语是我们的生命，他命有就立就有，命立就立。他的言语说起来吧，死人就复活，这是上帝话语的全能。所以诗人说，耶利米十五章十六节上面说，我把你的话语当成食物吃了，吃下去你的灵命就有营养，你的灵命就能健康。不但吃了，后面还有一句话呢，我知道有些人吃饭吃的愁眉苦脸的，不好吃啊，是不是？但是他吃的时候他说，你的话语是我的欢喜，是我的快乐。什么话语让你安心灵命？什么样的应许让你灵魂上升，让你的灵向上涨？上帝的话语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成为神名下的人，我跟他有关系的人，他造我，他选我，他爱我，他救我，我要靠近他。背些经文，因为让我背不会啊，背不会你找我们中间一个李老妈妈、李老太太、李志老老太太，88岁啊，今年89岁了，90岁了。他就把教会的这个每次的一些经文剪下来揣在口袋里头，每天都背啊。你去问问他，他每天都在背。要有个志愿，主啊，我愿意让我科目你的话语，让你的话语成为我生命的甘甜。弟兄姐妹，没有这样的一个追求，你生命长不到哪儿去啊，你也尝不到上帝真道的甘甜，你尝不到的。就到教会来去凑凑热闹而已，做个礼拜回家回家了，有时参加一些特会让你振奋3分钟，很快就没有了。弟兄姐妹，在新的一年，主你帮助我每天有安静的时间。我知道人很忙，但15分钟、30分钟，你抽得出来。只要你在神面前说：“主啊，我愿意，愿你的灵帮助我。”神就祝福你。第二件事情，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？是礼拜。我们每个礼拜在这儿聚集来敬畏神，来赞美神，因为神配得我们敬拜，因为他至高、至大、至荣、至圣，他配得我们敬拜。所以你到教会来敬拜神的时候，有几样东西你不要带，不要带拖拉。有的时候啊，你知道我们把有错误的想法，我们想法什么呢？我们觉得啊，信仰是生活的一小部分，这部分呢是可有可无的一小部分。星期天敬拜神了，昨天晚上跟太太吵架了，今天不好意思见神，就算了吧。哎呦，明天我的实验室要加班，这一部分就隔掉就不要了。哦，明天我的儿女要比赛啊，这一部分就隔掉就不要吧。哦，不不不，我买了新房子，我需要打扫啊，明天就不要去了吧。哦，最近晚上有好电视，我看到2点钟啊，我总要睡觉嘛，那就不去了吧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天气好的时候，你说我出去全家人郊游，也不要去了吧。天气不好，哎呀，这么冷的天气，啊，算了吧。没有个敬畏神的心，你找很多的理由到教会来，不要带借口，也不要拖拉。你说，哎，大家都迟到，我会迟到有什么呢？多神教会就是迟到闻名的。那主啊，你怜悯我，新的一年让我敬畏你的心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不拖拉，不找借口，不拜偶像。什么叫拜偶像？你一天花多少时间在神的面前？一周花多少时间在神的面前？一个礼拜才2个小时。在你生命当中，你有偶像的时候，你把别的东西看得比神还要重要，你的儿女比神重要，所以你把星期天给隔掉，对不对？你的工作比神还重要，所以你把工作给隔掉，你的玩比敬拜神还重要，你也把这星期天的崇拜给隔掉。这叫偶像。圣经上怎么说？以别的神，以耶和华之外，以别的神当着自己神的那人怎么样？ 愁苦加添呢？你有的时候说，我为什么神不祝福我？神真没办法祝福你，神要倾倒福气在你的身上，可是你不把神当神。就到神的面前来，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们现在敬拜神的时候还有几个东西不要带的。第一个呢，不要带一个恐惧的心，一个胆战的心，到这儿要释放自己，主啊，我要赞美你。当祷告的时候你开口嘛，主啊，你释放我，让我开口来赞美你。唱诗的时候，主啊，我是五音不全，没有关系啊，放开嗓子唱赞美神。要举起手来感谢主啊，可以举起手来释放自己的灵。主啊，让我无拘无束的来敬拜你啊，不要有恐惧的心，还要不要带审判的心。你带审判心的时候，你也没有办法来敬拜神。什么审判心呢？那个人坐在我身边，那个德行，他也来敬拜神，你就来审判别人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？有的人说他讲道，因为他讲那个道我不爱听，所以不要带审判的心，不要带恐惧的心，也要不要带一个来餐馆的心。餐馆是点菜的，我只爱吃这个，那别的东西不吃。神的话语在教导的时候，你说啊，这个受用，这好听我就听，这不好听我就不要了。这样的人你永远不能进到神的面前，你也不能认识主的真理。到教会来只带一样东西，你敬拜神的时候只带一样东西，弟兄姐妹，只带一样，只带一样哈，那是什么？你们猜一下是什么啊？带什么？我们讲了星期天是主设立的圣日，我们神的儿女聚集来敬拜神。这些东西不带，我们带什么呢？带一颗期待神与我们同在的心。敬拜是什么？敬拜是跟神在一起啊，神在我们中间。在这个地方不是我是演员，你们是观众啊，那你就错了。我们都是演员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只有一位观众，那是谁啊？是我们的神啊。神像不是说我们一台戏吗？是不是神在看着我们？我们在敬拜神，我们带着一个期待的心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到教会上来敬拜神，我要遇见神，我敬业神的同在。如果这儿的几百位弟兄姐妹，你的心灵深处同时都在刻想神，同时你的精力、你的思想、你的意念都集中在神的身上，你看看神在我们身边的那个同在是不是丰丰满满。神在我们中间，主啊，我渴慕你，我乃是敬拜你，让我遇见你。那带着这样的一个心，主啊，新的一年你帮助我，让我一个渴慕你的心，仰望你的心，仰望你同在的心。神与你同在，你的生命跟过去就完全不一样，你找到生命的本源了。在教会星期天敬拜的时候，还有一件事不要忘了，神是爱，神他的灵把他爱浇灌在我们里头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本来是冰冷的，但是主让我们心慢慢的复苏过来。本来我们对人很冷漠，我们以前讲过爱的反义词不是恨，恨还表示我还在乎这个人，是不是啊？那爱的反义词是冷漠，冷漠在教会当中不应该存在。所以主让我们在一起来敬拜神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神是我们的父，我们都是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对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不要冷漠，跟打的招呼，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、不要对人冷漠。上个礼拜的时候见到圣人的时候，主动的讲一讲，你好，打的招呼，我叫什么名字，神的家嘛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一起来敬拜神。说巴不得我们这个敬拜既释放又能荣耀神，又能经历神的同在，让神的爱来充满我们中间。每一次敬拜让我们靠近神一步，让神的荣耀的同在临到我们。第三件事，团契生活。你生命的成长，你没有团契的话你不会成长。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，他没有团契生活。没有团契生活，有三样东西你失去了。第一个，你失去的是真理上的装备。你一个人读经，你读不懂的，你真的读不懂。 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读不到圣经，你也读不懂，是不是？但在团契里头，我们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，身临进入那个团契的环境，让我们心慢慢的被照亮，让我明白主的真理。有的时候我参加那些团契，我到每个小组去走一走，那弟兄姐妹的分享对我也有帮助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没有团契生活，你不会有长进。第一个东西，你没有团契生活，第一个在真理上你得不到很好的装备。也就是说，主任我来敬拜已经很好了，弟兄姐妹每个礼拜到这儿来敬拜神非常好，你也可以听到主的话语在这儿被传讲，但不够啊，不够啊。你每天在这个世界上多少时间，在这个世界一个礼拜168个小时，你想到神的时间16分钟都没有，是不是？这样的我们身边没有办法成长。在教会当中你可能有2个小时时间来敬拜神，之后我们就回到世俗世界当中，世界的很多东西在诱惑我们呢，在烦恼我们呢。你看到朋友比你强的时候，你心中又不安了，对不对？看到主人很烦你的时候，就哪有神在保护？没有神真理在你的心中，就像一个小船一样，随风飘荡，最后不知道飘到什么地方。所以在团契当中，真理来浇灌我们，上帝的道，圣灵借着上帝的道来喂养我们。所以你没有团契生活，你没有真理团装备。第二件事情，你没有团契生活，你没有爱中的成长。很多人说，哎呀，这个教会很冷啊，没有人关心我，没有人知道我的苦。我说你有没有参加团契啊？他说没有。我说那人家怎么知道你呢？我们教会中谁是先知啊？人家不知道嘛，对不对？就弟兄姐妹，你进入一个团契当中，弟兄姐妹彼此的交集，就像早期教会一样。今天我们做的使徒行传里头四件事，他们做四件事啊，遵守使徒的教训，是不是？要在一起祷告，在一起薄饼，在一起赞美，是不是？主的教会，主的心意就是这个样子，让我们在一起，在爱中彼此交集。我知道你的缺乏，我为你祷告，我为你承担。我知道你的重担，我跟你一起来承担你的重担。这叫主的家。你没有团契，没有人认识你，弟兄姐妹，你的心变得越来越冰冷，越来越凉。最后说，哎呀，教会没有人爱我，没有人关心我。在没有爱的情况下，你不但尝不到被爱，你也没有机会去爱别人。你在小组你们时间长了以后，你就发现了有些人不可爱的，你知道吗？在小组你们时间长了以后，你发现有些人不可爱的。弟兄姐妹，你发现一个人不可爱的时候，你机会来了，他是操练你耐心的时候，操练你爱心的时候。那你怎么成长呢？弟兄姐妹，你爱怎么成长呢？你忍耐怎么成长呢？你的宽容怎么成长呢？你的度量怎么成长呢？你长不起来嘛，是不是？就在小组的彼此的碰撞当中，哦，我需要担待，我们都是罪人，主你饶恕我，要饶恕他。你在小组思想待的越长，你发现某些人你是不喜欢的，真的是不是你喜欢的。在那个时候操练我们心思的时候，就是爱与被爱的时候。在小组里面，如果你没有小组团契，你的灵一定会孤单，也很孤单的。跟人讲，跟谁讲呢？也不知道跟谁讲，是不是？但是你在小组团契里头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总要认识几个弟兄姐妹嘛，在一起祷告，在一起分享，在一起交通，你的灵就被挑旺，你的灵火就被挑旺。我们现在这儿讲过好多次，就像烧煤炉一样，是不是？我们小时候家里面没有煤气啊，我们只烧煤炉，煤炉还不是那蜂窝煤，就是那个炭果，一个一个球煤球的放在一起，万一烧起烧的火很旺啊，你把一个煤球拿出来很快就熄灭了，是不是？就是团契生活是主的心意。如果我讲一句话，弟兄姐妹可以揣摩思想，神就是团契， God is fellowship, loving fellowship。 为什么这么说？师父圣子圣灵在一起，无分不开的，这是神的心意，让我们在团契当中学习爱，学习扶持，学习谅解，学习带导。反正你很孤单呐、啊，弟兄姐妹，孤单的人有一个陷阱，有个危险是什么？你看到一个羊，一只羊在路上走的时候，它会怎么样？它会怎么样？狼会吃它的。有些人最后就被撒旦给吞吃了。巴不得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不要忘记团契生活啊。 第四点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提醒弟兄姐妹，这大家都是知道的。我们这个世界呢很浮躁，我们家里呢往往也很浮躁，家里呢往往没有平安。一个人呢，世界本身就没有平安，如果家里也没有平安，你心中也没有平安，弟兄姐妹，早死你这个人要么早衰老，要么你觉得心中不会甘甜。好多人就是在郁闷当中死亡。家庭太重要了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中间很多人他的事业上很辉煌，可是家庭让他愁苦，让他不安。所以第四点，我劝弟兄姐妹，在新的一年，主你帮助我，让我学样东西，让我们家庭里头有个安静敬拜的时间。在主面前有这样的一个资源，好不好？在新的一年当中，主要让我们家里面有一点点的时间在一起，在一起祷告，在一起背诵圣经。哪怕一个礼拜你说天天有不大可能，每个礼拜有两次，一次两次三次，看看主怎么帮助你。你越是靠近神，你家庭就越和谐。有的时候你夫妻之间晚上把孩子送上床以后再一起祷告嘛，让我们再去祷告。您不单单是肉体上的夫妇，心灵上的朋友，这是灵里的肢体啊，再去祷告。那个祷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说人有三个层次，有人说身心和灵，那是灵里的相交啊。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你夫妻之间结合的更紧。有人说我家里不安呐，我家里吵得不得了啊，我的儿女不舒服啊，我的儿女很叛逆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智慧就那么多嘛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家庭生活比搞实验要难多了，你搞实验是对付细菌的，对付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，容易驾驭它，是不是？比如你在单位里面，公司里头，你是一个负责人，手下因为他的升迁跟你有关的，他顺服你啊，家不一样的。你花十年拿到一个 PhD， 在家里面你花十年拿不到一个 PhD 的。有的人花了十年，结婚十年了，小学刚毕业，有没有这样？有的，是不是？有人一辈子拿不到高中文凭的，学不会呀。神为什么要设立家庭？让我们学习爱，让我们学习忍耐，让我们学习宽恕，学习舍己。可是能力在哪儿呢？谁都知道啊，这做不到啊。说家庭有一个敬拜的时间，让你们安静在神的面前。不是丈夫说我嗓门大我就有你，也不是太太说我很温柔也顺服我，这不是这样的事情。甚至在哪儿呢？耶稣基督是我们家的主，就回到神的面前来，家庭就有秩序了。世界上不是没有爱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世界上是没有有秩序的爱，变得很乱的。你到神的面前来，每个家庭有点安静的时间，你看看你的家庭改变不改变。家庭一起来敬拜神，神放在第一位，你的家庭就有秩序了。你敬拜神的时候带来很多的副产品，副产品是什么？家庭的和谐，心中的喜乐，儿女知道该怎么样在家中尽自己的本分。有一个姐妹跟我讲，她到一个基督徒家庭，她很羡慕啊，夫妻之间彼此相爱，上高中的儿子居然还能帮爸爸妈妈洗碗，这是从火星上来的消息，是不是？做不到的。我不是说洗碗很重要，但是家里有个秩序，有个爱。弟兄姐妹，你把神当一回事，神就把你家当一回事，把你个人当一回事，你就尝到生命实在是甘甜，生活是个极大的礼物。爸爸在新的一年当中，弟兄姐妹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家庭有些安静的时间，安静让你的心不再浮躁，平稳在主的面前。有人说是浪费时间，弟兄姐妹，你不在神面前花这个时间，你的时间会花在别的地方，花 在什么地方？人争啊，跟他吵啊，斥责啊，指责啊，辱骂、埋怨呢、啊，冷战呢、啊，是不是有没有这样？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有的嘛。花点时间在神的面前，那是神你的时间，神你的精力。当你的生命里的充满和喜乐平安的时候，你做什么工作？就唱着歌去做了。让我们给神一个机会，主啊，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，让新的一年也帮助我，让我成为一个在家中带领全家一起来敬拜的这个丈夫或者是妻子。愿主引导我们，帮助我们。新的一年有很多的志愿，但是根本第五点，新的一年当中，圣经上有一个很美的比喻，比喻什么呢？他不是说你新的一年明年财产增加一倍，神可能祝福你，让新的一年让你的考试顺利通过，达到学位，神会祝福你。新的一年神会给你一个好的身体，神是祝福你。但圣经上有个比喻是什么呢？他说啊，要把你的这个人呢、啊，把脱掉，旧人给脱掉，穿上一个新人。说新的一年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志愿，就是主啊，你帮助我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什么是旧人？我们身上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，你自己可能都不知道。圣经上说人人都是罪人，有的时候我们叫人人都是罪人的时候啊，我们说他是罪人，从来没想到我们是一个罪人。既然我们是一个罪人，我们身上一定有很多致命的缺陷。你这个缺陷不需要他对付他，他永远在控制你。生活中本来还是有一点喜乐，就给这个旧人给一纠缠呢，那点喜乐就没有了，生活就变成坐牢，是不是？有些人巴不得早早了结这一生，有些人太悲观了，有些人说生活就这么混。神不叫我们混，神叫我们过一个喜乐的人生。那个旧人是个捆绑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比方有些人脾气一生在控制他，他发脾气的时候家人就不快乐了，自己呢发过以后呢自己也不快乐，可是周而复始啊，发过了后悔，后悔又发，一生就活在这种周转当中，没有喜乐，没有平安，家庭也是鸡犬不宁。这主帮助我们有三步要做，弟兄姐妹，三步我们要做。第一步是什么？当你每一天有安静的时间在神面前的时候，我刚才讲，你的心慢慢的安静下来，光照见你的内心，你看到自己生命的那个缺陷是什么。第一步有光，第二步在光中看到自己的问题，第三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的好多人说，主啊，我是一个苦读的人，我不能赦免别人，主啊，我脾气很坏，你帮助我吧。十年过去，这个祷告都没有成全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说主不是答应我的吗？为什么不成全呢？我过去脾气一来就摔碗、摔盆子、砸电视，差点要打人。我现在呢，为什么还十年以后还是这样呢？你看到自己的问题了，你也靠近光，也看到光下面那些杂质问题，你缺少一点是什么？你知道那是什么？主叫我们要背负、立志。主啊，在新的一年，你刚强我里面的灵，让我知道这个问题，我征服它。你求你帮助我，神的灵在你里头帮助你，让你对付这个问题。否则你苦，你家人也苦，你的生命永远长不出来，是不是？你的脾气很暴躁，常常的忧愁，常常的苦闷。主，你帮助我对付他。包括在心灵当中，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每个人生命中的问题是什么。但是主啊，你既然让我看到我生命当中这个致命的缺陷，让我不要找借口绕过他，让你给我力量去面对他，靠着你的灵，靠着你给我的刚强，除灭他，让这个问题在2009年的时候，2010年的时候不要来缠着我。弟兄姐妹，有没有这样的愿意的心？有没有帮助我们弟兄姐妹？那是一种蒙福的道，蒙福的途径啊。 在美国不学吃不学穿的，就缺少一种 joy， 这是为什么呢？主，你帮助我，帮我上这个致命的缺陷挪走。中国人这个翻译这个英文呢，叫对付，对付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当年李德生弟兄翻英文的时候翻出来的 ，to deal with， 他翻对付，这个词翻得好。这个老我是要对付，你不对付，他永远卡在哪儿，缠着你，是不是？主帮助我们，但是光对付没有用啊。你说我脾气没有了，我就变成木头了，是不是？我过去有常常看看网上的一些坏东西，看看一些坏的电影电视，我不说你不看电视了，这些都不看了，那我干什么？整天就是打坐默想吗？圣经上讲的非常的奇妙，出去救人还有什么？穿上新人呢？跟随主很多年以后，你发现主叫我们操练忍耐，但我忍耐还没有啊，所以教练的忍耐在你身上要长出来，节制在我身上长出来，忍耐在我身上长出来。主在新的一年不要太多啊，弟兄姐妹，我知道我们很多人有很多的设想，很多的计划，一年主啊，让这个致命的缺点让我对付他，那这个美德属灵的身量主让我穿上，一年一件多不多？弟兄姐妹多不多？一年一件多不多？不多。但是你在主的面，你要跟主有个约，主啊，你帮助我，让我成一个蒙你喜悦的人，让我成为一个造福家人的人，让我成为造福我周围的人，主你帮助我，让我成为你的孩子。五件事：安静的时间、敬拜的时间、团契的时间、家里敬拜的时间和活出主的道。这五件事每个人都知道，但在新的一年主帮助我们，主你里面改变了，你的家庭会改变，你的家庭改变了，你从事你的工作你有尽头，主会祝福你的，因为神的意念就是祝福的意念。大不多在新的一年当中，主恩待我们，保守我们，我们记住这五件事。主你光照我，让我成为一个蒙你喜悦的人，让整个教会在新的一年当中更能荣耀神。在生活当中，你祷告的时候，你操练你祷告的时候，读经操练你祷告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，我顺便讲一下，很多弟兄姐妹说我不知道怎么祷告，没东西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一样事情你们可以为祷告，为教会祷告。教会新的一年当中有很多挑战，我们聚会的场所是个大问题，为这个事情摆上祷告，摆上负担。还有一个弟兄姐妹，当你为别人祷告的时候，你的心胸啊被上帝大大的扩展。一个人整天都想到自己的人是很痛苦的人，但是你为别人代祷的时候，你看看你忘记了自己，那是一种最快乐的时刻。主你扩展我的心胸，为人代祷。我们教会不是有那个电话啊、那个通讯录吗？我鼓励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，主啊你帮助我，每一天选一个字母，第一天为爱来祷告。我们第一个人是谁啊？通讯到第一个人是谁啊？啊，第一个人是谁啊？啊，不是，我是我是下面那一个是谁啊？啊，又不是安九，中国人那边是谁？大宝。第一天为爱，为字母爱的人祷告，好不好？第二天为B的人祷告，操练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是肢体啊，我们是肢体，弟兄姐妹。不但今天我们在一起相聚，在永恒当中永远与主在一起，操练我们的心，为教会祷告，为周围人祷告，为按照那个字母顺序祷告，你有内容祷告了，这样慢慢操练自己，让我们生命有长进。不要过了到那2011年回来又看的时候，觉得我还在原步走啊！啊，让主成为我，让我们有个新生命、新气象。神祝福你，但神知道你生命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，也需要去面对它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在过去的一年，你引导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弟兄、每一个姐妹、每一个家庭。我们中间虽然过去的一年有些弟兄姐妹有叹息， 有哀哭，有灰心，有丧志。但主，我们晓得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。我们即使在忧国当中，你的杖、你的竿总是引导我们。主，你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到你的恩手没有一刻离开过我们，让我们顺服谦卑与你同行。主，你叫我们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主，新的一年摆在我们的面前，主，求你赐下引导，求你赐下智慧，求你赐下力量，让你的儿女的道路得以亨通，让我们享受与你在一起的时间。主，你叫我们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，让我们不再靠自己的刀剑，靠自己的智慧，靠自己的马快，而是让我们顺服在你的面前。当我们为自己的生活做计划的时候，主，你引导我们，让我们做最正确的计划，你引导我们前面的路，因为我们晓得我们过去要得唯一的那地，有山如谷，而且雨水滋润之地，乃是耶和华所眷顾的。从岁首到临终，你的眼目要时常眷顾那地。父啊，巴不得这样的应许充满在我们的里头，你的圣灵浇灌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敬畏你，过个金钱的一生，活着来荣耀你，因为你是我们活着的理由，也是我们喜乐的根由，也是让我们张开口来称颂赞美你的理由。父啊，你引导这个教会，让这个教会一年比一年有长进，不但是人数有长进，让我们的声量越来越有长进，让我们每个人都晓得我们是你生的，是你所拣选的，是你所爱的。我们有盼望，因为主你是我们的盼望。我们知道你再来的日子近了，主，让我们敬虔度日，等候你的再来。父啊，你也告诉我们说，等候你的也重新得力。主，让我们在你面前有等候的时间，让我们重新得力，让我们如鹰展翅上腾。父啊，愿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都被你看为宝贵，因为我们在你面前实在是宝贵的，因为你用你重价赎买了我们。愿这儿的每一个家庭，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在新的一年当中被你的圣灵所充满的时候，是丰丰满满的，有恩典也有真理，让我们活出你的道，见证你的圣名。主，要为教会当中有需要的家庭，我们来向主祷告。主，你安慰杨红，也安慰安卓牧师一家，让我们晓得主你是我们的生命的源头，我们在你的里头永不绝望，因为主你是永生的神，在你之外我们没有指望，你是我们唯一的指望，让我们靠着你刚强壮胆奔跑前面的天路。主，我们中间有寻找工作的弟兄姐妹，你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学会仰望主，因为主你做工有你的时间。我们家中有问题的，有不太和谐的家庭，主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靠你的恩典，让我们家庭充满天上来的祥和，天上来的平安和天上来的喜乐，让我们每个人在你的面前先爱你，然后我们晓得怎么样去爱我们的家人，爱我们周围的人。父王，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你为于仲海和朱千成的这个家庭，让他们得到一个宝贵的女儿。主，你恩待他们，也保守他们，好像我们晓得你在我们每个人家中都有你的祝福。一个人结婚20年居然得到自己的宝贵的孩子，主，你祝福他们，让我们常常仰望你，因为你的意念是祝福的意念，你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。为新的一年当中，我们敬畏你，爱你，靠近你，跟随你，让教会，让我们每个人都能荣耀你。我们将祷告祈求，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